他那首诗是这样写，关切是问，但有时关切是不问，倘若一无消息，如沉船后静静的海面，其实也是静静的记得。一读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会记一辈子的诗，因为平常我不背诗的，但是他的那个句子就会让你觉得，就是他比喻的这么的好，就是你有时候跟人的距离，其实我们不见得会一直联系，可是你也知道你默默的在关心这个人，然后大家觉得好像你没有，就好像我们觉得其实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个大的事件，这个海面像沉船一样，可是他就在比喻说那个沉船始终在海里面，它始终都在，然后我们看不见，可是它始终都在，就像那个关心一样，
始终都在。
对，所以我对那首诗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欢迎来到
酒嗨，
饮酒过量有害健康，
十八岁以下请勿饮酒。
我有酒，你有海吗？
今天是谁？我今天跟他第一次见面，紧张。赵伟，赶快
今天是
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美女文学家。张卫君，
大家好，很开心可以来就嗨，看到三位就是一直都有听到大家的声音，然后也其实也很之前也都有一些了解的，对伙伴。
卫君哈，他绰号叫洪亮，所以哈他比较喜欢朋友叫洪亮，然后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跟海洋跟文学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所以我找到这支酒了之后就太棒了，就是想要找他来好好讲讲这些。慧君，慧君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大家好，为什么开始烧香？好，大家好，我是张慧君，然后通常熟悉的朋友会叫我洪亮。那其实我算是我在东海岸，就是通常在海上，我大家会这样称呼我啦。对，那我之前是在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工作，然后其实也担任不同的角色很多年，我从2005年就加入了，对，算是还蛮久的这样。那其实我自己其实是山城里面的小孩啦，来自山城，一样也是很因缘际会的关系接触到海洋这样。也因为海洋的带领之下，让我觉得生命有了不一样的视野，这是我自己觉得很珍惜的，就是在生命里面有一段可以跟黑潮还有跟台湾的海洋甚至是海洋的朋友相遇的一个开始这样子。
在你生命当中认识海洋之前，你先认识了文学。
对，其实我自己应该说我擅长表达的方式就是用文字。对，
为什么？
我小时候开始就比较习惯用文字来书写。对，应该是说文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播的介质，是因为它比较能够让你慢一点的去想，它多了一点你可以沉淀的时间，所以包含在表达的时候，或者是说之后别人用那个读的时候，我觉得它都相对来说比较有一点余裕。
所以你从小就喜欢用文字去写你的心情啊，或是跟写信给同学啊、给朋友这一类的。
对，我从小就会跟同学就是用交换日记的方式，很女生。但是对我来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语言是能飘散的，就是我今天跟你讲过一句话，可是这件事情它可能不会被记下来，可是文字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永恒的。甚至我后来就是会用一种方式去特别去示爱，就是对我喜欢的人事物，对，我习惯会把它发表，它就会变成我们以前讲那个签字印刷嘛。所以在文学里面就是变成签字印出来，它就永远存在那儿了耶，这样。所以我以前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我特别喜欢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会写一个我跟他的友情的记录。那个当然会有个介质，可能是一棵树，共同的记忆什么的，然后发表在校刊里面，或者是以前不是小学生都会念那个国语日报吗？
对，
那个对我来说就是我传达最好的礼物。
OK，
对，
就会写一篇，然后去投稿，
对，
然后把它印出来。
对，可能我从小一直在思考人存在在世界上留下什么这个问题。
我也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
真的，
你不觉得生命很容易就不见吗？
然后我那时候想也是觉得文字是可以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的，或者是画作，就是你它是需要有实体的创作的。
对
对，因为你说像照片啊或是影片，其实有可能之后不知道科技会变怎么样，它不一定还在，可是 那个文字或是图像它还是可以留着的，
就算不是文学，以科学的角度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做的科，以前在做科学或家里现在做科学，我很要求就是发表，发表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把这些我们能够发现的新的东西或是最新的东西记录下来，这样子才能够一直永续流传下去。
因为如果没有发表查不到记录，就好像没这件事，明明他就是第一个发现，但是他没有没有被写下来，
有没有瞬间像是你助理教授，哎，你的教授在跟你讲的话，
感觉压力好大。对吧，我们还是回来刚刚香香的那个主题。
对啊，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以一个成册的发表来讲的话，就是其实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你有没有准备好要对世界说话的一个自问。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其实不一定会构成一本书，或者是我们说音乐的专辑。
尺度很大，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对世界说话。
是
发 paper 也是这样啊，对世界说话，其实只是用的语言工具不一样。
Yes, professor.
对，所以确实对我来讲，文字是更具有重量的，就是他得先想过，甚至他是更谨慎，而且。需要准备酝酿，那表达了一种诚意。对。
所以你大学就念中文了吗？
对，因为我真的从小就是一个只对文学有兴趣的人，我非常的偏执。我的国中老师给我的毕业的那个留语，他就写说，唯偏执狂者能幸存。
哇，
超棒！
我真的觉得他很感动。对，因为我真的其他科目就被老师藤条打得半死，但是只有中文这句话。
什么数学物理化学
完全不行，我完全不行。对，所以我自己后来也很讶异，我为什么会做我觉得 NGO 的工作，甚至我完全没有想过的。对，那 NGO 工作就会比较需要综合性的知识，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变成说，你过去以为你只有一项能力，但是后来你扩展了之后，你就发现这些经验原来它到后来还是能够让你在写作上面更宽广。
一定的，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文字真的是我一辈子的朋友，就它对我来讲真的是我很重要跟外界沟通的一种方式。
所以从小你就发现自己在文字上的
偏执于它。
对，从小我
没有怀疑过，真的没有怀疑过，然后我也没有经历过大学选科系这件事，完全没有，因为我就是一路推甄上中文系大学，然后到研究所，我一直都是走文学的路。
哇塞，
我已经觉得我已经够偏执了，今天难得碰到一个比我还要更偏执的。
你就偏生物啊，慧君偏文学啊。
对对，哇塞。
所以这我觉得偏执人碰到一起很有趣，因为我们就会看到各种不同领域的那个专业专注的程度。对，那是很多的热聚在一起。
那是怎么又跟鲸豚连接在一起的呢？
其实就真的是在因为我刚有提到我是山城的小孩，就是我在埔里出生。那我的记忆，生命记忆里面比较多是跟山林有关。那可是我妈妈是高雄人，所以以前真的就只有在大年初二，就是回娘家陪妈妈的时候，我们会到旗津看海。但那个辽阔的那个景象，其实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然后我就觉得我生命里面有一些流动的东西。我觉得山其实有一种稳定包容的那种，你会觉得有一种被保护。可是海洋有另外一种吸纳的能力。你觉得你的情绪好像在一个很广袤的那个海面的时候，其实你就看那个波浪，其实它你就是慢慢的自己的情绪也好，或者是你的心情，其实它都会慢慢的被消化掉。那后来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我觉得人其实到大学之后是真的比较有机会自我探索的那个阶段。所以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跟我的同班同学，就是我念中文系嘛，我同班同学是刘崇峰，他也是我的室友。对，那我们就一起就是去东海岸，所以当时就真的从台南骑着机车到花东去，
超远的。
对，就是大家骑七八个
小时，还不是坐火车，
不是，因为我们太穷了。但是那个经验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真的用自己的方式去认识海，因为我们真的花很多时间就是在海边。我们就扎营，然后在海边，可能喜欢的那个海岸，我们可能会待一整个下午。
对，
然后就在那边发呆，感觉海这样子。所以是那样的经验让我觉得真正的自己接触到海的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哇塞，那个年代的文青耶。
对啊，
而且我觉得
他一直都是到现在还是
对对对对，
就是贫穷背包客开始啊，我们就真的一人一台机车，然后背着大背包，然后沿途在凉亭睡觉，然后我还在加油站洗澡。所以有那样经验之后，到我大学到研究所那一年夏天，因为我也是推甄上泰文所，所以我就多了一点时间可以去玩。那我就决定我那一年夏天我要花更长的时间在东部。对，因为太平洋真的太美了，
是
就是我们在西岸住的人一定都知道，西岸的海跟东岸的海是很不一样的。
对，
那所以我在东岸就真的我就很想多待在那边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说，我有什么机会可以待在花莲久一点，我就发现说，有一个叫黑桥海洋文教基金会 的组织，他们每年会招募这个解说员，那解说员培训的时间需要2个月，那我就觉得这真的对我来讲真的太好的一个借口了，理由我可以有机会留在花莲，甚至透过这个课程的设计，就是有一群已经很了解这个地方的人，然后带我去有系统的去认识这里。对，所以真的是那个机缘，我觉得我自己跟海洋的关系，或者是跟花莲在地的环境人都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那时候就绑在一起了。
对，我觉得它其实很重要，是翻转我自己的真的是陆域的思维跟视野，然后也同时就是改变我跟海的关系。因为从以前我们前面那个浪游其实比较是我们在海的旁边，
对，
它其实是我观看的一个课题，我是在看着它。但是呢，后来我进入到黑潮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我们能够去到海上，甚至我们关心的事情是另外一个角色，变成是你是一个守望者，就是你开始观察它，你观察海，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好我看得懂海了。我觉得看得懂海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人生某一种开挂技能。那个看得懂就是你可以站在你以前看海你只是放空哦，但现在看海是 OK， 那艘船在干嘛，它可能在它的移动是为什么，然后现在这个浪的情况可能是怎么样，然后长浪情况是什么，海上可能正在发生什么事，然后那个水波它有可能是动物吗，还是只是礁石，你会看的时间更久，然后你会在里面你突然建了内建了一个知识系统，开始在分析说海上面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
好像读懂了海洋要传递给我们的一些讯息。
没错，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有开始会花时间看海，然后以前会有一点看得懂在干嘛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
这不是第一年就做到的吧？
不是，那真的是需要蛮长的时间。你持续跟海在一起，
对，
那就跟喜欢一个人一样嘛。
对，
你一开始会被他吸引，可是你开始会可能只是外观让你觉得啊，对，他是很美的、很温柔的，你吸引了。之后你开始慢慢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有不开心的时候？那为什么他不开心？你开始想要找原因。然后接下来你可能就会想要为他做点事情，因为你爱他。对，所以你开始试着去付出。然后甚至你开始愿意去读懂他。那个读懂不只是在你的需求，而是你想知道他需要什么。对，我觉得那是一个谈恋爱的过程。
你花了多久跟海洋谈恋爱？谈到你觉得你懂他？
我现在还是不敢说我懂他。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就是一个永远让你觉得，你知道人如果太容易被摸透，你跟他在一起就没意思了吗？
对，
对，但是有一种在一起，就是你永远都可以从他身上学习跟成长。
是，
我觉得海对我来讲就是这样。
Okay， 是，
但大概就是从我应该是说，你从一开始一认识他到现在，我都还在理解他。
是，
对，所以那个过程真的是从大学开始吧。
嘉玲，你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找了一个比郭兆伟对海洋感性不知道上千万倍的人来，这样子，完全，我都破音了，完全不晓得该怎么表达，就是，
还在吸收，对不对？就觉得每一句话后面的后座力都很强，
对，没错，而且每一句话都很
洗练，他现在只是用白话文在讲而已，好不好？等一下，等他开始用。
没有，那个我没有办法分析，我很脑袋跟不上。像我们三个主持人，其实应该说是整个所有的工作，然后再加上一般日常就泡在海边。其实你讲的我非常非常能够
理
解跟体认，就像你说内建的一个，然后看到海，然后每个人我们会有自己的专业，然后都会想看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可是哇，真的是对海要很深入的喜爱跟了解，甚至是爱才有办法变成这样子的，有办法这么快速的形容的那么好。
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特性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慧君能够这样的描述海，也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 可能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知道自己的感受，然后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所以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出来。那我觉得我们好像
就是一头撞进去而已。对，
了解自己可以是在人生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捡拾起来的、啊对不对？因为比如说大家进大学那时候十八岁都没有人十八岁就真的了解自己，可是都在整个生命过程当中不断的拼拼凑凑跟去组织我自己到底是谁，我该去哪里，然后我有什么可以贡献这个社会的地方啊。
而且我觉得海洋它其实很特别的，就是说它的含纳力很够，
对
整个含受都。我刚刚前面讲其实我是文学出身的、我其实没有想过说未来我的工作会是跟海有关系，然后后来在接触海洋之后我就吸收了非常大量的生态的知识、跟鲸豚、跟物种、对，然后我觉得科学啊生态学啊这些环境的这些东西这些概念都真的是我在接触海之后、才慢慢的会在我身上慢慢才发现，我学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像嘉玲跟花枝你们两位的专业对我来说也是觉得，哇，怎么有人有办法这么热衷于好海龟也好或者是头足类，就是这么能够在里面去认识这些生物，甚至你们完全能够聊出这些生物的人生。这对我来讲真的是非常多的故事就在这前面看到。所以我就觉得海洋很有魔力，就是他把一群爱海的人每个人有不同的特质和特长，但他可以把我们全部人都含纳进来，就真是一个伟大的情人啊。
好正向，我刚信宇一直想说海洋好像一个渣男哦、
怎么会
不知道渣男还是渣，就感觉这个情人很难懂，你要花很多时间读懂他，然后又这么多人爱他，
可是你看我们很愿意。
对啊，
有没有以前周星驰电影他就说你笨没关系，但你要笨给一个你喜欢的人。我觉得大海就是我喜欢的人，所以我们愿意有一种，你知道我们的投入都有一种鱼勇在里面，鱼勇、
是鱼
对，我觉得那个憨胆跟鱼勇是我看到很多喜欢海洋的人身上的特质，
真的，义无反顾，
没错，
就是因为喜欢，所以不计一切。
对
对，你刚刚讲到黑潮，我们这个节目到现在都没有介绍过黑潮，来，你是第一个介绍一下黑潮是什么？
黑潮是一个从东海岸开始。起家，我们是以鲸豚调查起家的海洋环境组织、对，但是我们的全名真的太长，叫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对对对，
比我们这个台湾海洋环境教育推广协会再加社团法人16个字还短。
我们是没有加财团法人4个字。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从那个，因为过去我在2005年加入之后，其实在组织里面从志工啊解说员到后来是专案执行长，然后到现在是董事，我自己在这个组织里面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角色的参与，所以我也就是蛮多时间在过去啊，就是会去整理组织的历史。我真的觉得黑潮这个组织的定位从一开始其实没有那么大家还不是那么明确，就是大家到底要做环保呢还是要做文化，因为我们其实叫文教基金会，所以文化文学教育其实它都在里面，
对，
可是其实我们又关心环境。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黑潮在我们的组成过程里面的人，就像海一样吧，你会有不同的面貌，这都是海的一部分。对，那黑潮就是其实蛮核心的，就是在做鲸豚的调查研究了。对，那其他相对应的，其实像渔民的记录、渔业文化的记录，其实也是我们最早一开始在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谈到动物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办法纯生态嘛，我们自己就是人类，人类跟其他物种一起是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的行为其实会跟动物的生存环境会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对我们自己来讲，会不只是了解动物，我们也想了解人的这个社会结构或人的文化，我们怎么样跟动物相处，对那个关系是什么。然后我自己很喜欢那个吴明义老师，他在讲黑潮的这两个字。当时他在我们的一个年刊，他就讲，潮是科学，黑是诗。
你看，
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超好。真的，我们需要很多的科学来支持我们的诗意。
我想到你跟他两个第一次见面是在赤马黑潮导航。
对，没错，我们在赤马。
我们两个一起跳水，你记得吗？
我记得。
那
对、
啊，这个一定要讲一下。赵伟，你要讲，我来讲
好了。你讲，
因为对我来讲，那个真的是第一次这么疯狂。在 黑潮2018年的时候有环岛、
嗯，
然后
导航坐着船，
然后坐着船，然后环岛一圈，然后到了澎湖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追、
嗯，
我知道你们有在做那个
调查，
海飞调
查，对，海飞调查、嗯。然后我一直在追，我知道，哎、欸，最近到了澎湖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加入 Tammy，、
嗯、
然后 Tammy 赵伟就跟我讲说，在你们到澎湖以后的后一天，当天赵伟就跟我讲说，哎、欸，华子，我看你的行事历，明天没事。我说对啊，他说。那个黑潮一直跟我们 Tammy 有非常非常多的帮助互助跟合作，对，跟互动，所以希望能够去帮你们加加油。我说、嗯、哦好啊，那我要写点什么还是什么，还是帮他们推广。他说没有，我们明天坐第一班飞机去怎么样？
对，你们好疯狂。
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后天还有事哎、欸。他说没有，本来就是明天去啊，明天晚上就回来了，我就坐第一班飞机，最后一班飞机回来就好。我说可是飞机还没有定哎、欸。他说没关系，我明天就直接先去飞机场，然后我们排补位。我说可能吗？有机会吗？他说反正也没事，我就在那边等，一定可以的。老天也要我们。去我们就去了，
真的。
然后我在那边就连等都没有等，我们就上了第一班飞机。对，
天
哪！然后到了当地，刚好我小叔在澎湖，然后他就借了我们车，我们就去买了补给品，
对
对对，味道
两箱酒，
对。
然后一路就冲去那个外安赤马，哇，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外安赤马沙滩，真的漂亮，
真的
超美。
然后你们都在沙滩那个水里玩，然后赤马的那个港的那个海堤很高，
对，
大概有3米。
那天退潮超过，我觉得5米。
然后大家赵伟的要再减1米，
没关系，取平均，
好，那就4米好了。然后下面你们就是洪亮，你们一直在下面说掉下来，跳下来，然后赵伟就直接就掉了，然后我就傻眼这样子，我手上还拿了他的东西。然后你们，然后其实我们根本就我跟黑潮的其实完全不认得。
我手上那一起台皮就是你们带来的，
对，
台皮就是我们从
先我们
先
把
台
皮丢到海里给他们喝，
对，然后他们大概喝一喝就叫我们跳下去。赵伟就下去，然后我手上还有赵伟的东西，什么手机各式各样的，然后你们也叫我跳下来，我就看一看，然后我就什么东西也全部放一放，然后就跳下去了，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的疯狂。
对，我们就在那边因为那一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除了你们来之外，就是你们来真的就让我们觉得超惊喜、
嗯、
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航行中每一站的停留如果有伙伴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团体的伙伴，但都是爱海的朋友现身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一种被迎接跟祝福的感觉，就是陪伴，
是，
对，就是你们没有虽然没有一起航行，
是，
可是你们就在那里就是接船、欸、我觉得接船真的是超感人的，
对
对,
对，
然后印象很深刻是因为那一天的航行很紧张、
嗯、
因为我们要从台中航行到澎湖、
嗯、
然后我们本来的测点是在澎湖群岛的北，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本来预定要在那边做一个检测，到那边的时候预计要来接，本来要我们有找那个陈进川船长，
对，
嗯嗯，
请他来帮我们指路，
对，
结果那时候因为他刚好就是我们的时间有调整，因为老实说在海上航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人家约时间、
嗯、
对，所以我们本来预定好的时间就是航程的关系就没办法，所以后来那一段是我们自己航行过的，所以船长特别紧张，我们所有人都在那个船上那边刚好开了一次，就我们马上开的那个航行会议，我们就说我们真的要在这边做测点嘛，就船长就一边看着那个
深度，
对对，他就一边看，他就说这边真的很危险，
嗯，
对啊，
那个、浪一大
的，
很多的暗礁，
澎湖的暗礁非常
多、嗯、非常的难、嗯，
一定要当地人带会安全很多，
所以后来我们就选了一个比较，相较于比较不那么危险的测点、
嗯、
对，因为我们觉得还是要顾安全，就是它是重点，所以那次航行完之后后来我们才找到 才跟那个陈进川船长，而且我们是在海上会合，他就跟我说你们经过某某岩的时候跟我讲，然后超妙的，就是某某岩的时候我就真打电话给他，就前面就有一艘那个小艇，知道，就从那个船过来，
快艇过来。
然后我还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然后我在海上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吧。我还用那个麦克风就问说：“川哥，川哥。”然后我还就靠近，然后人还不是很清楚。然后他就停下来之后，我就说：“你真的是川哥吗？”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很呛，你知道吗？在海上的相遇，但是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刚好那个航行很紧张，然后我们平安航行到赤马的时候，连船长都跳了。
嗯，
对
对，船长是先从
几乎全船
全部人都在跳，
大家都很、
就是、
完全感觉好像终于放松下来
的感觉。对，我们觉得过了澎湖我们就比较不紧张，就是 有一点航行也到了一半，然后那个最危险的地形其实也过了一半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一次印象真的非常深刻。谢谢你们特地来，
也只是想要提供一个陪伴，
我觉得陪伴很重要，
对，跟支持，不论我能够提供些什么，
那个完全就是超过100分。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像这样子的，嗯，我不知道，我觉得海洋界好像会有这种热血吗？我觉得大家因为喜欢这样子的，就是喜欢海，然后我觉得那种互相支持的方式，
就你刚刚那个词啊，
鱼勇
，对，
我
就是这样啊，
对，
對，
真的，大家真的没在想什么的，
对，
就是说走就走的那一种，他跳就跳。
你那趟的导航，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有一天去旁边陪你们，不管哪一天都好。可是瞧一瞧，就是澎湖，那就是澎湖。
对，因为那时候本来
不管你在哪，
那时候我记得我有问你们能不能一起上船，可是你们刚好有事也在忙，
对，
所以我就想说哇，真的好可惜。可是你们来了，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他们来了，这样排除万难也到了。
而且我记得到当、我们在海堤，你们看到我们搬那个箱子的时候，其实你们还认不出来，不相信那是
谁，一开始没有想过会有这么疯狂的事情。
那一天在水下还有陈燕玲。
对，
燕玲，他特别为了今天买的那支酒，他特别为了今天买了一支酒，金屯的酒，我去拿过来。
燕玲大家应该都认识他，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请他做那个海漂观测，他、对、当时是他跟 海大的另外一位那个纯。哦，这是金吗？琉球的这个好美哦，这是那个燕玲买的、哦。
对，他在逛街的时候看到，然后就特别买，
很美耶。
对，那个也是我第一次认识燕玲、对，那天第一次认识燕玲，但是我对那整个行程，其实就是赵伟第一次带我去，然后认识黑潮的大家，整个行程我印象最深的就只有我们除了去，然后很疯狂，跳海很疯狂，然后我是全湿的上飞机，回到
我就在想说他们等一下上飞机要怎么办？可是我们
就
不断怂恿，
内裤都还是湿的，全身都是海水，这样
就带着那个澎湖的海味回家。
对，其实那个算是我第一次跟协会有这么疯狂的举动，我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当天来回澎湖，
而且就这样跳下去。
对，就这样跳下去，然后再回台北这样。但是我那天回台北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愉快的。对，我还记得我跟就是家里的人讲说，哇，我觉得我今天做了一件好有意义的事了。虽然他们觉得说，啊，这有意义吗？
我觉得真的
不是一大早去
有意义耶。
其实有航行过的人，应该都会有非常大的感觉，或者在海上漂过的，就是
做研究也是。对，
对，
对，
他那个人跟人之间如果有办法在那种 想都想不到在茫茫大海上可以忽然相遇的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很感动。对，很深刻。就真的你没有想过说大家真的可以在海上直接相遇这样。对，因为我们那趟回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快要到花莲的时候，然后到盐寮那个苏帆基金会，他们是划独木舟的，他们也是就是大概知道我们好像快到，他每次这样望远镜这样看，哎，好像是多了蛮后来了这样，然后他们就开始从岩寮开始划划划划划划划到海上，跟我们就是
哇，
就是喊口号，
也是这样共游了一段，共航了一段，
对对对，就是独木舟跟，
超好
的，真
的，
我就觉得海上有伙伴这件事情真的很感人，尤其是在海上，你真的常常觉得是。比较我觉得海洋对人来讲有时候它是连接，可是有时候也有某一种孤绝，
对，
它就是某一种空间的限制，可是当这个孤绝跟有其他的伙伴来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哦，其实你是被应援的那一种感觉，
因为你感觉要付出更多努力你才能够打破那个距离，
对，
哇，所以我也很喜欢你刚刚讲到，就是你喜欢你接触海洋不只是因为生物，是因为人跟人的关系，
对，
让你就是整个掉落皮这样子，
真的，我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像我想嘉玲跟花枝赵伟应该是吧，因为以前应该也都是对海洋生物有很多的了解跟喜欢，对，然后
喜欢，
我自己其实相对来说我是因为人的关系才会留在 海上，对，就是因为黑潮的人就是有这样子的，像刚刚讲那种热情，那种对于共同喜欢事物投入的那一种执着跟憨胆，他就让我觉得很感动， 他比较不是我过去的生命经验当中有遇到的人。那但是我们又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喜欢的鲸豚嘛，所以大家可能就会非常的热衷，所以包含就是我们在海上如果有遇到不同的鲸豚然后回来的那种讨论，甚至 我真的是为了一个物种，然后你就开始在想它到底是不是什么的时候，那种争辩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超级认真超级较真，然后开始在那边每个人在那边翻图鉴然后要不然就是再把那个摄影的那个照片再确认这样子，
放大，
对，我觉得那种较真的心情，有时候我站在外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群人真是疯子对，就是有时候
我能了解，
真的那种很感动，尤其是我们之前像我刚刚讲，其实我是因为黑潮的解说培训才加入黑潮的，那解说培训我们其实在海上解说很重视的是资讯 的
正确性
、不论你今天是什么风格的解说员，其实你讲出来的话你是必须负责的，你不知道的事情就说不知道，对，那我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学习里面，在那个训练里面，它其实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对海洋就永远都是谦卑的，我们不敢说我们真的知道它了，
对，
甚至对于动物其实那个真的你永远都还在认识新的他们，
有太多未知跟太多例外了，都我们都还在学习，
所以当大家对于那个未知很想要了解的时候，那种热切它就让我觉得很感动。
你在花莲的海上，在长鲸船上这么久，有哪一次的经验让你印象最深刻？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每一次其实都会印象很深刻了，因为就不知道你会跟哪一种鲸豚相遇嘛。
对，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真的是比较那种很在乎开始的人，我很在乎所有事情的开始是因为什么。对，那我的开始在第一次出海真的遇到活着的动物，因为我之前的经验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在市草那边做搁浅救援，对，那时候就是、对，就是遇到的是你第一次人生遇到的动物，其实是生病的动物的时候，然后其实很多的无能为力。
是，
那后来我就会很想说，我有没有机会看到在海上真的是他们健康的他们这样？所以在花莲第一次出海的时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预知它从什么地方出来，我们不用任何的仪器，
对，
所以我们就只是航行。那但是船长会看呐、他就会说哦，今天你的老可能我会看吧，还是看就是他会找那个方向。那当我们的船只过去的时候，那可能有一点动静，我们就开始在等待跟观察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觉得超迷人的，因为船只开始假设到一个动物可能会出现的领域的时候，我们就会怠速嘛，所以那个时候你开始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
对，
然后所有的人就是一直在就是四面八方一直看，
可是可能有或是没有，
对，那个等待的过程其实是完全海上的声音是完全没有声音的，你知道吗？因为每个人的都很紧张，然后也很期待这样子。那真的当有人就喊说哦，在那里的时候，哇，那个全部的人的激动、兴奋跟感动，就是看到哇，那个动物就是不预期的出现在海面上，你就跟另外一个生命这样子的交流
相遇，
对，就这样相遇了。然后它不是被安排好的，
是，对，不是。
那甚至它要怎么样呈现，你完全不知道。
对，
那它有时候可能是很愿意靠近你，有时候是一群母子队，甚至他可以在船边交配，
对，
那个瞬间都让我觉得哇，他好自在哦，然后我们也好有办法在他自由的区域里面遇见他，这是多美好的一个生命跟生命的认识。
对，
所以那个感动其实是我一直都他一直都很难忘啦，因为他真的是每一次你出海都会有可能有这样子的遭遇。那当然也会有我之前都会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有找不到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你明明天气就超好，然后海也超平，可是就是找不到，对。可是在那样的旅程里面啊，有往往你还是会看到除了鲸豚之外的生物，或者是只是海，对，
只是海就很够了，
对
对。
所以我们常会请大家不要预设说我们今天会看到什么，对，所以出去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真的那一次是都找不到，然后快要回港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看到船前面有一块海域，很奇怪，就是有一种奇怪的蓝，本来都是深色的，它突然就是斑驳这样子，然后我想说那什么，然后船长就大喊说"哦，秋啦"这样，
欧秋
乌昌鱼群。
乌昌哎，
对，
就这样就看得出来、哦。
他就是船长看得出来，可是我看不出来。
一斤也要一千
哎，对，我就想说船长应该很希望这时候有网子出来的。他就是整团哦，然后就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海的颜色，它打在如果有鱼的话，它就反射出不一样，然后就是一群的一团的鱼，然后他们在那边这样子起起伏伏这样子，然后那个光的折射就让那个海域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海里面的蓝色的洞，就是它。有一种空间感出来、嗯、然后你完全觉得说、欸、那个地方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是有一种空间穿透的感觉。然后我们船只航行近一点的时候，船长有拍到那个欧秋的照片，那时候我真的觉得那群欧秋出现救了整船的客人，你知道吗？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分享了，就是 John Berger 他有一句话，他叫他就说爱是对另一个人的信心。
对，
这句话我就用来在刚好的那一个欧秋出现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然后就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海洋想要给我们的一种讯息。
对，
它其实就是让我们不要对它失望。
对，
我觉得那个爱是对另一个人的信心的那个人，其实可以替换任何 你喜欢的。对，你如果没有抱有足够的信心，你要如何去爱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对海其实就有要有这样子的信念或信心，即便它让你失望，即便你们做的研究可能一无所获，
对，
可是你们还是会去。就是那一刻我觉得海洋仿佛就是时时在向我们传递讯息啊。对，就是一直都很感动的。
你看乔氏
讲话，我今天真的能够讲的话很少，我脑袋一直都在超载的状态。
就说文学家讲出来的话，他随便讲一句，我们要花至少十秒钟来反思一下。
对啊，而且光他讲话很有画面，然后我也会套到自己，譬如我就想到，好，我之前去黑潮出船赏金的时候，我看到什么这样子。然后也是确实一开始有时候还没有生物出现，那我可能就是看只有海。
对，
然后当我看到有一个白色宝丽龙浮在那边的时候，我也会哦，宝丽龙。但我觉得你看我的这个喜悦好、跟他描述出来的东西就好不一样哦，
也不会
这个差别。对，所以我真的也是一直不停的在
消化。我们就不是文学家啊，他就是啊。所以今天挑这一支酒就是跟文学相关。来来，到现在还没有录到这支酒。
哦、
对，很美的酒。
对，来来，这支酒叫做金波。它的图就是一只超级美丽的大赤鲸，然后在海上，这个也不叫跃升急浪，这动作在干嘛？
它其实没有特别动作，就是悠游哎。
OK， 抬头往上看，就这样。
对，就是一个悠游的姿势。
然后会选它，就是因为它有一首很美的诗。来，洪亮交给你。
我念吗？
是。
它其实是因为它是台湾文学馆委托制造的，所以这个诗叫海明，周定山，他也是台湾早期的诗人，这样。他是台湾早期还在写汉诗的诗人。
嗯哼。
好，那他这首海明是：龙须大峭洞山河，昼夜潮音起啸歌，疑是渔阳郭凹吼，如驱万骑促金波。就是很有那个海浪的画面。
感觉是一个不平静的海吗？
因为
金波是不是大浪、惊涛骇浪的意思？
如果对，如果说是因为金这个字其实可以有很多谐音嘛，所以如果我们是写吃金的金的话，它确实就是大浪。但它是用了金鱼的金，可能也是取它的谐音。那我自己在想啊，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台湾在海上看就是很像一只大
金鱼，
大金嘛，对，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会用这样子的一个图像，文字图像里面去表达，我觉得它里面也有一些文化的含义在里面。哦、对对对，
比如说，
就是包含我觉得金其实它是在海里面，我觉得它一定看过很多我们没有看到的风景，
是
对，那也包含就是。我觉得它在深海里面到人类的维度这个部分，其实那个视觉感，或者是说它的生命的历程，它其实都不是陆地上面的我们可以想象的。对，但是它又跟台湾的早期的一些文化有一些 隐喻，或者是像地形上我们也觉得很像是大的鱼这样子。
对，
然后西南沿海，甚至我现在在台南住
嘛，沙洲海山，
对，甚至都是叫鲲身大鱼这样子。
还有什么郑成功成的精的人啊，
对，
做的精来的。
所以我觉得精其实在早期，因为台湾也是海岛，所以我们的祖先有一些是有航海的经验的，他们在海上一定有遇到过，
一定有，
对，
对，那那个迁徙的那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跟鲸，因为大鲸其实它是会回游不同的海域嘛，对，我觉得它有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意象，所以代表着我们横越重洋，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相聚，形成了岛屿这样子。
而且它的每一句啊，四句里面其实都有那个壮阔的感觉。你看，龙须大峭洞山河，它就不是一个小打小闹这样，它是洞山河。昼夜潮音起啸歌，不是小，
就是有一个呼啸的，
对，是大声的嘹亮的呼啸。
而且它这边潮音其实有一种起落的感觉，
对，起落的
潮汐的，
跟潮汐起落一样。疑是渔阳过鳌吼，吼也不小小声的叫，不太会用吼来给它形容，对。然后如驱万骑就蹴金波，对，万骑，对。
它其实它那个万骑，我觉得很有那个我们看浪啊，我们看 浪，对，它就是有一个山，有一个波浪这样子，不断一波一波的朝你来，
对，
它就很像哦，讨海人会在海上，如果是长浪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北贝，
北贝，
哎，桃姐夫北贝，对，
真的一堆一堆一堆，
啊，
白头浪，啊，
我们船长会这样讲，对，啊，今天怕别人唱。
所以我唱啊，
对啊，所以我看那个万骑的时候，我想到就是船长跟我就是讲嘿北贝底下，所以就有很多那个白浪长浪，他就说要有北贝这样子，嘿，风吹的时候就真的有一种千涛万浪的感觉，
所以这个光是这个诗呢是很壮阔的，
对，
海明
他的格局就很大，
对，
他说好像其实看似很像在写这个景，就是可能或是海，可是他可能也描述了他作者的人生，
对，
就是，
我刚有看一下
年代，他因为一些原因要去不同的地方啊，然后战争啊，最后又回乡啊，这些风风雨雨，
就是在他生命里面的一些波涛这样子，
哇，
这支是蔡氏酿酒弄的黄金艾尔，你们觉得味道怎么样？
我觉得有一点，我刚喝的时候有种蜂蜜的感觉啊。就是有蜂蜜的香味，
香香
的香味，
香香真的有，而且它的泡泡好多，哦，
对，
真的，一波接一波。嘉玲，你要满出来了，小心点。
所以刚刚真的，大家的每一瓶酒都
白马都跑出来，
都起笑歌了。
对，真的起笑歌，
都海啸，就从那个瓶口这样喷出来，
真的。
而且我们已经打开这么久了，泡泡还是这么多，
还是那么满哎，欸。它其实算是，我觉得它算是很致密的。
每一晃一次，每一次的晃到它都会涌出来，
就真的在瓶子有海的意象，
很香哎，欸，这支。
这个蔡氏酿酒啊，它也是在台湾不靠海的地方哎，欸，它在南投埔里。
慧君他家啊，
不是埔里，是南投。哎，草屯，草屯，
哦，草屯，但是就是南投县，
隔壁
啦，对对对，
邻居啦。
哦，你真的是选对酒了耶！
当然，
好切题哦。
所以我看到他就说，这就是为了你的，马上就定下来了。
太好了，真的超，超美，而且你说他已经绝版，对不对？
绝版了，他不会再酿，
真的，
就这一波而已。
他喝完就没了。他有别款，黄金金黄艾尔，但是是不同酒标，
对，
对，有金坡的这个就是只有跟台湾文学馆合作的，
还有一支是水路的，也是台湾文学馆那支，不知道叫什么，忘记了。
其实鲸代表海洋嘛的动物，然后你说水路有时候也是山的代表的动物，所以我觉得台湾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真的是很幸运，因为我们离山近，离海也很近，
哦，这让我想到你的书，哎，
我已经写了三本书，
最近一本那个《女子山海》，
对，
也是一样，是有两个作者嘛，你跟另外一位，
我跟重逢，就是跟我一起当年骑机车去东海岸
的
大学同学，
然后一个写海，一个写山，
对对对，就是刚好我们的生命历程，我是从山城到海洋，可是他是高雄人，所以他等于是从港都，后来是做上山做向导这样子，
洪亮是作家，会那个重逢他是舞者，跳舞的现代舞，
其实他也是作家，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点斜杠，
也是
对 对, 對，他写的蛮多是他有写过那个农村的， 对，然后一本是回家种田，
回家种田，
对对对，就是写他回美浓家乡，然后就是开始在浅山生活的记录，对，然后但女子山海这一本是2020年年底我们两个一起写出来的，对，其实有点是回溯我们为什么会走到山跟海之间的故事、嗯、对，所以包含刚刚跟大家分享就是从去东海岸啊这些，然后到后来自己生命里面经验的海洋或者是山、因为我自己后来就是到黑潮嘛，所以有一些观察其实蛮议题式的、
嗯、
对，就是倡议的东西、嗯、那其实我前面几本我写的也比较多是议题式的关注，这样它跟我在组织里面工作的经验跟我们的关怀有关系，对，那但是真的就是到女子山海这一本，因为我离开执行长的工作之后，我觉得比较有机会可以沉淀下来去反思自己的生命，在从真的从认识海认识黑潮之后到现在，
嗯，
那个海洋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还有黑潮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那我自己生命的底蕴或者是构成不能缺乏的东西又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其实在有自己沉淀的那些时候有很密集的在跟自己沟通，对，就自己我就完全是在一个很完整的独处的状态，
嗯，
然后开始去消化那些过去来自环境当中或者是生命里面的能量，那最后这本女子山海其实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脉络下把它爬书写完的，它比较接近我自己生命的内里吧，
嗯，所以写了是为你自己写，也写了很多自己的事情，
比较是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嗯、相较于前面几本，因为其实我第一本出版的是黑潮汹涌，当时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就是我们当时在做反圈养议题的倡议，然后因为这样就是有在苹果日报有一篇报道，那郝明义先生就当时前国策顾问，那他其实就也是大块的董事长，他当时看到这个报道之后，他就对我这个人产生了一些兴趣，他就想知道说，现在的年轻人在做海洋保育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他就透过他的秘书来跟我联络说，你可不可以写海洋相关的故事，他其实蛮希望我可以写我自己生命的经验，可是那时候的我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我觉得那时候还没办法沉淀下来回到自己身上，我很多都是很想要代替组织去讲话，所以我那时候的角色其实
想要告诉大家一些资讯，
对，想要去倡议
发生的事，
因为你那就是到了一个你已经想要发生，你想要为环境发生的状态，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议题需要大众来关心，所以当时我写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写我自己的故事，那我就写了黑潮汹涌，但那一本书其实是有点也是访问了我们其他的黑潮的其他的伙伴，因为我一直对于人为什么会亲近海洋这件事感到很好奇，对，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访问了六段故事之后，也把我们的关注放在里面。其实它有点兼具小说跟议题的形式，对，所以在那个作品里面，其实有写到黑潮的人，然后跟人怎么走进海洋，然后也有我们关注的这些议题。对，所以那一本第一本其实很我自己觉得很明显的那个定位其实是想要真的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有一群人那么热爱海洋，然后他们在为我们可能平常不知道的海洋议题在努力，对，然后透过书写的形式传达出去，后来就是陆陆续续有台湾不是孤单的存在，然后再来黑潮导航，因为我们2018年的时候就是刚刚前面分享的那一趟导航的经验，对，就开始每一年的写作其实都是跟海洋还有我们组织在做的事情比较相关，
好像有一个目的，然后你要去跟大众解释
去沟通，对，我其实觉得那个是我们当时为了要沟通这件事情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努力，就是会觉得真的会觉得说就像我们刚前面谈的嘛，如果文字它是一个载体，它是一个比较不灭的形式，而且它是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就是说我要跟你讲一句话，然后当下你可能情境上还不能接受，可是我觉得文字它就是有那个温柔的力量，它可以让你慢慢的去在我时间到的时候我可以去看，然后那个倡议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一个悲伤啦，就是我们台湾的倡议你十年前做跟现在做其实差别不大，就是我们的议题进度很缓慢，所以它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 环境的状况其实很需要长期的去关心嘛。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变成当时书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说我们很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来一起来参与跟了解。那直到后来离开那个角色一点点之后，我觉得我比较能够回到自身去谈这个事情。对，就是再更深层的去看，有时候也会蛮讶异，我们也会复制的人对环境的人的一些动作，
像是
包含你看我们以前都会批评那个消波块嘛，
嗯，
我们都觉得走海岸的时候消波块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功法，就是我们粗糙而且就是很比较暴力式的，我们就是要阻挡 海对我们的侵蚀。那我后来自己在沉淀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啊，这其实就是我们有时候对待自己的方式。哎，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不要让自己的情感流泄出来，
嗯，
我要很理性，尤其是当时我其实在一个组织的就是承担这个组织的这个角色的时候，
嗯，
其实你不可能歇斯底里啊，你也不能有太多情绪啊，你在外面发言如果你有太多的就是情绪的时候，其实别人会觉得你不理性，所以理性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对，所以我常常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对我自己的内在是不太有办法感受到的，那但我慢慢就觉得说我其实也是在给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感知筑起了消波块。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海洋它是流动的话，你的情绪应该也是要能允许它流动的。
嗯，
那如果你的情绪流动包含你对待身边的人或者是对待议题，你都能够有多一点接受变动的能力，你都有多一点的柔软跟弹性，然后你也多一点能去理解别人，然后你更重要的是你能够理解自己，你允许自己可以有情绪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那时候的我确实真的是觉得有停下来那个角色之后有这样的观察。
嗯，
对，所以后来在书写的时候就有比较多机会可以回到内心去看到怎么 我们在倡议自然的时候，我们在强调人跟自然的连接有多美好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忘记自己的内在，其实也是需要给自己多一点点的给自己多一点点的宽带啦。
你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也陷入了一个角色，然后要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这么多年这样子，
是，
然后到后来离开那个工作，你终于也有机会可以把那些武装就是卸下，好好的再去感受自己的情绪，让它再重新的
流动。对，我觉得流动很重要，就像我从小的时候的那个启示，因为我很喜欢河流，
嗯，
那河流就是因为它有一种流动的感觉，
嗯，
它不会让人觉得是僵滞的固着的。那我觉得海其实在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 我在航行的工作里面，航行的那个尤其是2018年那段航程，它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可能所有事情都按照你的计划。
嗯，
对，因为我们真的是当时为了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哪一天会在哪里哪一个港，那我们也报关了嘛，
嗯，
那其实我们公开的资讯出来之后，
对，
其实在我们出航前那个礼拜，我们什么觉得什么事都准备好，因为筹备了一年，结果船长就跟我说，他就说拿出那个 Windy 跟我说，我跟你说哦，基本我觉得封面你别来啊啊，我们现在的决定就是你要嘛你就是延迟出发，然后你要嘛就提早出发，
嗯，
嘿啊，那个是我们要在台北开那个航行记者会，我们就是要公开跟大家讲说，欸，我们现在就是要照这样走的 前一天。然后我就晚上马上就是陷入了某一种就是，嗯，那怎么办，就是我们准备了一年的事情，
对，
可是我现在就是要面对到你只能选择你全部延后，不然就是要提前，
对，
hey, 那你就是讲你之前预计的都不算数这样。
嗯，
后来 我真的觉得就是只能你的心情只能让你试着去应对这样子的应变，然后你只能调整心情，
嗯，
要不然你永远出发不了，
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提前啊，就在记者会宣布的时候，本来要宣布说哦，我们要在几月几号，说没有，我们准备在明天就
措手不及，
对，
逼着这些
这么大的什么 excuse me 上面的海报的日期都不算数，
因为天气没办法。
对对对，
这可是我很能懂你讲，其实海就是那个环境真的是最大的，
对，
但有一些难题不是我们人类或是我们规划可以克服的，我们只能够顺应它，
真的，
然后去调整。
我常出差的应该都很有感啊，就是随时就是每天都在等啊， 明天天气好、
啊、
结果不好，好那就后天又不好，
对、
欸、今天天气好了，然后就东西都已经就随便包一包就走了这样子。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做海的研究的人一定很了解这种心情。
对，
我们说好的都可以临时不算数的这件事但这东西真的就是环境最大。 对，所以 我当时真的也是因为他很挑战我自己的， 我觉得我的性格其实有一点希望所有事情都我都计划好算好、
嗯、
我希望事情能够按照我期待的去发生。
对，
那相对来讲我对于不是我预期的这件事情我的接受度就比较低。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跟挑战，跟当然相对来说它就是一个学习，就是 我就会认为那是海洋要告诉我的一个功课。
嗯，
对，那你怎么去在生命里面去学习，就是 你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依照你的期待走啊，那个其实也对应到关系，
真的这就是人生。
對，嗯，他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学习到你要能流动，然后你要能够顺应，
嗯，
那你也要准备好，因为你随时要接受新的挑战。
对，
嗯，
哇，真是起鸡皮疙瘩耶、欸、
对啊，今天的讨论
太人文是太感性，
不是不是不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我们
就
是常常把自己阻隔起来。
嗯，因为是不是科学要理性的这个部分。
对，然后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啦，以我来讲，我不晓得嘉玲会不会一样，就是常常出差的人、嗯、我们会就像刚刚讲的很容易就会随时天气不好或随时都在改变行程、
嗯、
所以至少我个人我就会变得非常的随遇而安、
嗯、
就是怎样都好啊 OK、嗯、对对对啊，要做事就好、我非常的活在当下，
很棒。
可是常常变这样子以后就会变得没有办法，像我说我今天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超载的状况，就是我从来没有很没有那么多时间或是没有那么多的深入探究自己啊跟海啊或是看海啊这些的关系、
嗯、
对，我会觉得至少对我来讲可能我一直都在海边，所以就很习以为常这样子、
嗯、就可能我们少了一点那种余韵，或是我们少了那个练习再去往内看。
对，练习、嗯、
我觉得它是蛮不一样的视角，可能就是因为我是从文学出发吧、
嗯、
对，然后一直都是比较人文学系的。那然后我们在我们基金会常常会讨论，就是你现在是科学脑还是文学脑就是我们在辩论
我无脑
我们平常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
从来没有在认真想一件什么事情过
我都常怀疑他到底里面有没有东西
怎么会，因为我们常在做一些事情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就真的会有那种、嗯、就是科学派的在讲，大家在讲那个逻辑的东西，然后讲一些生物学的名词，然后也会有文学派的这样子、
嗯、
但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左脑跟右脑，就是逻辑跟感性你不断的在对话、
嗯、
对，但有时候其实大家不同学科讲的话会有点听不懂、
嗯、
所以我们就会就是不断的说你可以翻译一下嘛，就是翻译一下那个、嗯、换成科学脑换成人那个文学脑这样子，
但这样也很好、欸、其实我觉得也是可能是这样，所以像黑潮很多时候他们的、
嗯
文宣或是传达的东西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感动的，因为他在你们内部就经过了这样的翻译然后转译跟沟通的练习、
嗯、
所以其实对更多人都可以去理解、
嗯、
对吧、啊？比较不会说像纯学术的、
嗯、
就是讲出来的东西是虾米、
嗯、
这样子、
嗯、
對，
很硬这样子，
很硬，
对、
嗯、因为我觉得学术其实很多还是蛮有趣的，我自己在认识之后我就会觉得天啊超好玩的、
嗯、
就你们的领域啊，如果我看到科普的文章我都觉得哇我又知道了一个新的事情，对，那我就觉得其实有这样子的认识跟能够再用透过不同的转译的方式传达给更多人、
嗯、
对，我觉得这我后来就觉得我自己的定位者就是有一点变成一个转译者，
嗯，
对，就是在我不懂的世界但是我充满好奇的世界，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专业的人他们在讲他们的研究的成就，但是我懂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很想要分享给别人，所以我觉得文学有点扮演这样的角色，
嗯
嗯，就是怎么样再去传递出去，让这个东西它其实有了科学性可是它也有美的部分，它就让人家觉得、欸、其实它是比较容易亲近的这样，
嗯，好棒哦，很谢谢你一直以来做这些事情、欸、
没有，因为我都在为我自己做事我常常会说啦，就是以前在 NGO 的时候大家 我常常都会说跟我的伙伴们讲说我们其实是在为我们自己工作， 因为我们所有工作的动力都是为你心中的价值，你今天不是为了要赚多少的薪水，那这样你就去当公务人员，或者你可以赚更多钱。
对，
所以什么驱使你这样努力，是你心中的热情跟价值。
对，
嗯，所以我一直也只觉得我是在为自己的内在的价值而努力而已。
对，
嗯，
做的每一步都是让世界可以变得更好，往自己心中坚信的那个样子，
嗯，
再往前靠一步，
嗯，
但都不是钱的问题。对，
對，
哇塞，我觉得我很难得可以喝酒可以聊到这么深入的议题。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洪亮他有办法把他最刚开始说的偏执，
嗯，
变成你现在可以吸收，可以因为其他非你偏执偏食的东西，然后你自己，
嗯，
吃下去以后，然后但是你消化出来的却是，
嗯
嗯，用你自己的观点来看，我觉得那可以让更多更多的人去了解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把偏执变成一个信受奉行的价值。
哦，嗯，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对海有偏执啊，
嗯，有，
对不对？
对，
嗯，
对，没有错。
我说个人，可能你对科学有偏执，你对头足类有偏执，
对，
你对海龟有偏执，然后郭兆伟对养殖嘛，对人文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你
对
很多，
他对酒，
他的对很多的偏执
跟酒，
但是我们的共同偏执就是海啊，
对。
对不对？对，所以就是这个这么喜欢的偏执，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
你看，你刚刚说潮是科学，黑是诗，
嗯，
又说鱼勇，
嗯嗯嗯，
鱼是相信，勇是爱。
哦，你刚刚
这鱼是单纯，勇是爱。刚刚尿尿的时候想到的。
OK，
瞬间，
我就是单纯的爱。
嗯。
对于海洋就是单纯的爱，
对啊，
所以不会计较任何一切，那个鱼勇就是单纯的爱，单纯的相信，
是
我就想要让它变得更好，
对，
让大家都爱上它，
嗯，
对，很单纯的
它真的，所以我常常都觉得我们在跟海洋谈恋爱啊，
真的，
大家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喜欢海的时候，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后来常常在读者分享会的时候，大家很常问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海，或者是你这样子一直在这个海洋的环境当中努力，你不会觉得那个觉得失望，然后不做吗？
嗯，
我觉得研究也许也会遇到同样的疑问。
对，每天。
对啊，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说没想过，欸，就是我好像没有想过说，欸，要放弃这件事情。我想的只是我们怎么解决面对的难题，欸。
对，
嗯，
我相信大家都是，因为我们始终还在这边啊，对，
对
不对？
对，
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没有。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真的觉得没想过，然后。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你我们对海的爱的时候，我就会用你对人的爱比喻给他们听。
嗯，
对，所以你就像你都可能大家多多少都会谈过恋爱嘛，那就那就像是恋爱的过程啊。你怎么问说你要如何去提问你怎么会这么爱这一个人？你如何回答？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回答才是爱的答案哎，欸。
这一招很多人可以学起来，欸，尤其在比如说女朋友在欢的时候问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讲出实践，他说
对，
不说不出来的才是真的，
哇，赢了赢了，这个赶快记下来，
我马上写在我的人生语录当中。
人哦，就是要多去认识一些文学家的朋友才可以学到这些东西，
太强了，好用。
这是要从高中就开始认识的，你看高中开始交女朋友就会遇到这种东西。
我国文老师要是洪亮的话，我应该现在
应该是两个脑都很发达。
对，
来，我们最后刚刚洪亮一开始有念的那一首，那个叫做
宋红的《记得》，
记得，
嗯，
那首是他对洪亮而言印象最深刻，然后很。重要的一首诗，
嗯，他是应该是说，他对我来讲，就是看到这样子的句子，我完全可以理解他在说什么。
嗯，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诗是很艰涩的语言，
嗯，
但其实没有，我觉得诗是很生活的，
是，
而且它很精确。当你被一首诗打中的时候，那个东西你就是觉得，对，他就是在讲我现在的感受。
嗯，
所以那首诗其实我是不太会背诵的人，可是就是宋红的那一段诗，我一直都记到现在。所以你临时问我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这一段。
嗯，
嗯
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一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直觉可以反应的，花枝你先。
家里应该是要我先。我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科学或学术，哎，我从小到大很少在讲诗这种东西。
嗯，
所以刚刚其实在大家讨论之前就说要每个人找一首诗，然后我直接找到的就是我家那个客厅后面裱起来的那部诗这样子。但是这个诗其实我觉得对我还蛮受用的啦，虽然跟海洋没有太大的关系哈。那个是苏轼的《定风波》。
嗯哼，
好。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唯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嗯
嗯，这是其实我还蛮常想到这首诗提醒自己的，对，
跟你的性格其实很像，
真的吗？
莫听穿林打叶声，你一直以来的个性是相当鲜明的，然后别人讲什么你会参考，可是你最终是知道自己心中要的是什么。
真的，
何妨吟啸且徐行，你是有一个侠客精神，你不是一个为了那个会在那个人海当中浮浮沉沉然后随波逐流，你不是这样的个性。
嗯，
竹杖芒鞋轻胜马，你看 这几年我们虽然在协会过得辛苦但是开心，
谁怕
谁怕、
嗯、
这个倒是真的。
对，
这首其实是苏东坡在比较后来，因为 他其实是生命经验到后面，有一点像是我看过风浪，所以我知道海是怎么样，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独行，就是让这些批评或者是很多的看法其实他都可以放在脑后，因为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啊。
对，其实记得最清楚最清楚的就是这句话，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喜欢最后一句，那我分享我喜欢的诗，
是
它也是比较现代，它是一个好像是加拿大人吧，然后它叫做 Lupi Kaur， 它是有点像是写短诗，好像从年纪很小就开始自己这样子写诗，然后比较多他的诗的议题都是跟感情啊，跟可能女性啊，然后跟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压迫怎么抗争这一类的一些的东西这样。好，然后 我喜欢的这一首诗啊，我用英文念好了。 Your art is not about how many people like your work. Your art is about if your heart likes your work, if your soul likes your work. It's about how honest you are with yourself, and you must never trade honesty for relatability. 就是说你的作品，你的艺术，那你的艺术是关于你的心是否喜欢你的作品，你的灵魂是否喜欢你的作品，那你对自己有多诚实，你不能够拿诚实去交换共鸣。
说得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常常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可能在一个同侪的环境啊，还是在我们可能像做什么东西，我们会想说，别人喜欢什么，我想要讨好他，或是我做什么才会受到关注，可是其实还是要回过头来看你自己，你自己喜不喜欢你在做这件事，那这可能也是我们能不能够坚持下去或是自己开不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初衷啦。
初衷。
对，我觉得那个虽然大家都说莫忘初衷这句话很老套，可是我觉得真的能够一直提醒自己并且做到真的很少。对，尤其是当我们的表达它其实是会被关注，或者是其实会有人对你有批评有赞美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还是就是我们也 不在乎这些褒贬，我们还是能够就是诚实的面对自己，这个我真的觉得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也是动人的地方。我觉得不论是写作或者是做研究，其实我觉得都是。
哇，我又起鸡皮疙瘩了耶。
有没有被激励到的感觉？
对啊，好像被鼓励到了。
真的。
好的。
他在鼓励你，这个文学家作家在鼓励你成为你自己的艺术品。你的人生就是个艺术品，好好的往前走。
好哦，我好像参与了一个疗愈的课程。
对，我一直觉得我今天好像感觉是来参与一个。
对，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说要抖内一下，抖内给辉君。
对。
好，哎、欸，所以哎、欸，赵伟，你也要分享你喜欢的诗了吗？
告诉你超长的。
我先去尿尿。没有了。来来来，
这首诗是罗叶他写的，《我愿是你的风景》。想你的时候，我会连线卫星地图，自万尺高空俯瞰你侧卧于岛屿边缘，层峦玉叠的发卷，纵谷疏朗的神韵，礁岩与滩岸联手勾勒出婀娜曲线，蔚蓝裙摆上飞舞浪白蕾丝边，那样子斜枕起来，看不出是睡是醒，我只好放大比例尺，阴旋下探，缓缓迎向你峡谷明眸的笑靥，依稀认出激流是高歌，巨石是低吟，西瓜是你甜美的诗句，随性写在沙河床，台风是季节捎来的书信，黑潮是项链，地震是亘古的母亲时而轻摇你的梦境，白云是浪子你漂泊归来的爱情，经常站在悬崖上远眺海面，鲸豚隐现是他流落异乡的倒影，我如此屏息守候，而宁愿你未曾察觉，就像玉米田可以不认识北回归线，或许在寂寥的午后，或许夜阑与黎明，蔗园部落林道峭壁冲击山，默默我愿漂流，或你沿途的风景，我愿是你沿途的风景。我第一次认识这首诗是在2019年的徒步环岛，然后我们的徒步环岛每一次带着这么多人走入环岛，其实对我而言一开始我有很多的激动与想象，因为我对于海洋的互动是深刻的感性的，是在意的，可是到后来我发现我必须要内敛跟收藏这些我的感动，然后把这些感动化成更多给别人的感动，让更多的人对于我们的海洋有触动了之后，才可以触动更多的愿意关怀环境的心。
嗯，
所以我后来慢慢的收藏了我的悸动，那看到这首诗之后，真的，我愿是你的风景。我很想要让我可以在后面做完一切，但是让更多的人为我们的环境而感动。
嗯，
我愿是你的风景，
真的好，这首很棒，什么东西、什么元素都在里面，
真的
感觉这些风景非常的丰富。
嗯，
对，
嗯，这是在布袋渔港旁边，从好美寮走到布袋的台61线上的，明明前面是快速道路跟砂石车来来往往，然后那我站在一个凉亭前面，然后拿着手机对着所有的伙伴念了这首诗，这是那个时候很深刻的感受。我很想要创造每一个人在这一趟旅程当中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独一无二的对于环境的触动，
对，然后成为从沿途的风景成为自己生命里的风景，
对，嗯，
对啊，
哇，今天好棒
啊！所以我其实也觉得，我之前都会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海，
嗯，
就我相信我每个人，其实很多人，可能他们不见得跟海有这么深的连接，但是。我会觉得说你一定有什么样的记忆是跟海有关的，
对，
那只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不见得会被弹出来，或者是说不会被强调或 spotlight， 可是你一定有，对，或多或少都会有，那我们怎么从那样子的 记忆里面去重新把自己跟自然连接起来、嗯、重新跟自己跟内在和解、嗯、然后我觉得它是一样的功课。 嗯，
嗯， 嗯，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 很感谢慧君就是来跟我们分享对啊这么多他跟海洋跟文学的连接，然后也给我们这么多感动，
完全颠覆我三观的一集。
可是真的假的吗？
可是有一个浪接着一个浪，
对对对对对，
八个浪，
八个浪，
昼夜朝天起笑歌，来干杯，
干杯干杯，
谢谢这支金波，谢
谢
谢
谢
谢
谢，
也祝福听众都可以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一片海。